增幅寡端。从今天开始一连三次，我们来探讨增幅寡端。今天是第一次。耶稣是生活当中三个重要的活动是：第一，他来宣扬福音，他是来传道的。传道是确信的宣布，因此耶稣来灭除人们的无知，他来告诉我们有关于天主的真理，并且告诉我们如果单靠我们自己绝不会有所发现。他向人显示天主的真相，教人不必再去参与或者默守。第二，他来到会堂里边教训人。教训跟传道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传道是不妥协的确信的宣布，教训那是说明其中的意义与重要性。因此耶稣来消除人们的误会。有的时候人们认识真理，但是却把它误解了。他耶稣认识真理，并且把错误的结论除去，耶稣把宗教的真意来告诉我们人。第三，他来医治一切凡是需要医治的人，也就是说耶稣来除去人类的病痛。有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叫 Florence， 他说一个理想如果不是你用自己的指尖的行动，就是你自己去做，绝不会是属于你的。一个理想如果不在行动当中表现出来，就不是属于你的理想。耶稣在帮助人医治人的行动当中实现了他自己的教训。耶稣来传道使得他根除一切的无知，他来教训是为了要除去一切的误会，他来医治使他可以除灭一切的痛苦。我们也要宣扬我们的确信，并且要随时准备阐明我们的信仰，更必须把理想并成功实际的行动。增幅寡端是在马窦福音第五章，我们来念一下。耶稣一进群中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就上他跟前来，他随口教训他们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饱悦。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怜悯。心地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喜欢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过他们。好，在这个短短的八句话的经文当中，我们来寻找增幅寡端的真正的意义。因为照我们人的看法来讲，跟我们的平时所讲的这个福气完全颠倒过来，所以增幅寡端是天主教里边的这个最最主要的一本耶稣的教训。首先耶稣坐下来才开始教训他们。犹太人的老师就叫 Rabbi 拉比，在正式教训的时候通常都是坐着的。教宗有重要的文件发表，一定是坐在那里讲话的。但是拉比们有的时候在教训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站着，有的时候是坐在那里，而正式的教训一定是坐着的。所以耶稣坐下来教训门徒，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正式的也是他教训的核心。 第一点，他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表达跟我们的想望的福气正好相反。第二，这个增福不断并不是对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的提成的盼望，他们并不是对将来福分的一种热烈而模糊的预言，而是对现实的道破。基督徒的福气并不是来世荣耀的福分，而是今日已经存在的增福，不是基督徒将要进入的地步，而是他们已经进入的地步。当然天主面前一切都要达到完全，但是增福不断那是今生今世可以享受到的实在的福气。所以增福不断的真正的意思是福泽作为一个基督徒啊。第二，在增福不断当中的福是一个特殊的字，是特别用来描述属于神的。在基督宗教当中有神心与像神那样的喜乐。耶稣说这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6章22节。福所论到的喜乐是饱尝了痛苦忧伤跟圣色以后的还是有的喜乐，是痛苦跟忧伤没有力量能够妨害的。不受妨害的喜乐，就是永远跟耶稣同行同在而得来的喜乐。所以增福不断的伟大就在这里，他们并不是将来美景的幻想，也不是未来的荣耀的宝贵的应许，而是永远喜乐的福分，是世界不能够将它夺取的。在论到快乐的时候，耶稣一开始就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实在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我们用两种方法来解释神贫。第一，增福不断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这个贫穷两个字是形容一个人绝对的贫乏，形容一个穷人已经穷到透上的样子，是形容一个人一无所有。这么一来，第一个增福就是更令人惊异了，透上与绝对贫穷的人是有福的，赤贫如洗的人是有福的。第二，我们知道耶稣在讲论增福不断的时候是用的亚兰语，有的时候用希腊语，希伯来文，就是希伯来文当中那个神贫描述一个谦卑无助完全信靠的人。诗人用这个字写道，我这困苦的人呼求上主就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其实在圣咏里边所指的贫苦的人的确是指天主所喜爱的善人。因此神贫的人是有福的，他意思是说他知道自己全然无助而全心依靠天主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一个人认识自己的无能，全心依靠天主，在他的生命当中就会出现两件事情。这个两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他将远离事物，远离世界上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世界上的东西本身不能够给他快乐跟安全，或者这是暂时的快乐。同时他将完全依靠天主，因为他知道唯有天主才能够给予他帮助盼望跟力量。灵性贫穷的人就是指万事为虚空而看天主就是他一切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以为这个增福是真正在物质上的贫穷是一件好事，不是这样子的。 贫穷并非一件好事，否则的话会为什么天主教做了好多帮助穷人的事情，而且创办了好多帮助弱小势力的机构呢？耶稣绝不会称住在贫民窟里边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的这些人会有福的。耶稣所指的以上的这一类贫穷，乃是基督福音要解除的目标。蒙福的贫穷乃是心灵的贫穷，所以我们这里要弄清楚，这一个神贫是指心灵的精神上的贫穷，而不是指物质上的贫穷。蒙福的贫穷乃是指心理的贫穷，这样的人知道在自己的心灵当中根本就没有生命所需要的资源，因而只有在天主里边寻求帮助与力量。耶稣说，像这样的贫穷人是属于天国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把天主经当中的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成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两个祈求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定义。天主的国度就是指天主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那样通行的社会。这个意思也就是，唯有遵行天主旨意的人才是天国的子民。当我们认清自己全然无助、无知、无能对抗生命，而完全依靠天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遵行天主的旨意，在信靠当中实施顺服。天主的国度是虚心者的产业，因为虚心的人已经认清唯有天主的时候自己的完全无助，并已经学会了信靠与顺服。所以第一个征服的意思是，那认识自己毫无力量，全心依靠天主，并且认为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完全顺服天主，使他成为天国的子民的人是有福的了。第二个征服是，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到安慰。哀恸是希腊文当中最能够表达哀恸的字，就是用在为死人的悲哀，为所爱的而发出的哀恸之情。这是一种人们无法隐藏的悲哀，不但使人心痛，也使人情不自禁的流泪，因此这实在是一个特殊的福气。哀恸犹如为死者而哀伤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关于这一段征服，我们可以做下边三种解释。第一个，可以按照字面来解释，凡是能够忍受得住生命当中最痛苦的忧伤者是有福的。阿拉伯人有一句言语说，所有的阳光就是代表喜乐，造成一片沙漠。阳光不断地普照大地，将即将成为果木不生的不毛之地，把这个所有的地方像沙漠里边全部晒死了。有些东西只有雨水才能够使它生长的，我们看这个浅水旁边的那些植物。所以有的经验只有忧伤才能够产生，忧伤对于我们可以有两种的作用。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像忧伤使我们知道人间的仁慈与天主的安慰跟怜悯。许多的人在忧伤的时候，对于他的朋友与天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发现。第二，事事如意的时候，人可能在外表上平顺地度过了好几年的光阴，但是忧伤驱使人进入生命的深处，假如他能够好好的接受新的力量与美善，将要关注他的灵魂。第二，有的人把这一段福分做这样子的解释，凡是为这个世界的忧愁和痛苦而极度忧伤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在思想的 第一个征服的时候看到引力物质总是对的，可是引力的人就完全不对了。如果完全没有关心到别人的忧伤跟痛苦，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平凡。所以这一个佛分的意思是，凡是极度关心这个世界的痛苦忧虑跟别人的需要的人是有福的。基督宗教是以罪恶感为其起点，凡是为自己的罪恶极度的忧伤，凡是为自己的罪在天主跟耶稣基督的身上所造成的不苟而心碎，看见了，为了看见十字架，为了是罪恶所造成的毁坏而感到惊恐的人是有福气的。凡是有这种经验的人，我们都称之为一个痛悔的经验。我们知道天主最最喜欢的是一颗悔改的心，所以什么叫痛悔的经验？就是天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在圣咏第51节上面的一句话。所以关于这个征服的第二段，就是哀痛的人是有福的，真正的意思是，凡是为了世界上的苦难与他自己的罪恶而心碎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将要从他的忧伤当中寻见天主的喜乐。所以关于征服八段第一节我们就介绍到。